弟子请问一下，
好，
就是静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意念是往下，好像放松放下，但是这个头上这里呢，好像有一股力量往上冲，那整个人呢，好像就是，好像那个有那种什么引力哈，地心引力达到那种平衡，像那个太空人这样，那个不重力状态。他所看到的呢，就是好像很清净、很光明，或是佛菩萨都出现了。那这样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呢，哎，这个哦，我们这个小孩子的时候，这个顶门这里呢，我们发现它会动，但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也感觉这个地方会动哦，好像有一股什么东西在这个地方盘旋哦。那我看那个阿弥陀佛上面这里呢，就是好像有红色的那个什么呢？
印记。
哎，一个东西哈，啊，这个东西不晓得是代表什么意义。另外呢，好像佛像的前面呢，这个地方好像都有，还一点，那一点也代表什么意义？请师父慈悲开始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看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吧哈。这个我们平常啊，医生也会告诉我们心脏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是生理上这个心脏好像是在啊偏左在这个地方。事实上呢，我们自己啊在用脑的时候，用心在思维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中心点在哪里？好像在头部，不是在这里。这个中心思想的地方是在头部，在头部啊，所以我们要想静坐的时候啊，的确也要注意这个事情。不要说静坐啊，就是我们不静坐，我们常读诵经论呢、啊。我为您讲解这些事，他也会有问题，就头部会有问题，你一定稍微的要平衡一点，不然的话头部就有问题。而静坐的人呢，最初要注意这个事情，就是你的这个思维的力量啊。静坐有两个形象，一个止一个观。这个止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是啊，你在止的时候，心里就是无分别住，心里面明净而住，心里面呢、啊、明了而不是昏沉，寂静而不散乱，不散乱呢而寂静，啊，明了而不昏沉，是明净而住。但是呢，要佛菩萨告诉我们啊。修止的时候要有个所缘境，如果我们这个所缘境放在顶上，放在这里，你就是坐在这里，你或者站在那也是一样，你心里面注意着头顶的话呢，你这样做的话呢，它这个气就会向上冲，这个血就集中到头部，你做的是这个止的时间越多啊，越有问题，这个气血就向上冲。你只这样做不可以，你暂时的短时间这样可以，时间多了不可以。如果我注意这个眉间啊，或者是上眉一点，或者注意鼻端，都有这个问题。你这样子呢，这个血就集中在头部，就容易上火，就会有刚才他说这个现象。严重了的时候呢，就会吐血。啊，喉咙疼、眼睛疼、头疼，就是不能静坐了，就会有这个事情。说是见到佛啊，见到啊，见到菩萨、见到光明啊，这都是妄想境界，不是真的。不是真实见到佛、见到光明，都是妄想。妄想这个，但是啊，你要到了未到地定，情形不同。到了这个初禅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你超越这个境界，那个时候你一入定的时候，你要见佛就能见佛，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，就可以和阿弥陀佛对话，一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，念弥勒菩萨，念文殊菩萨，念普贤菩萨，你念药王菩萨，药上菩萨，法会经说那些菩萨，不是念地藏菩萨，都是这个菩萨就会现前。现前呢，你可以和他谈话，可以请问一切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呢，见的是佛菩萨，那现在是佛菩萨，也是佛菩萨的化身，也不是真身，但是可是有作用。你没有到这个程度，所有的境都是虚妄的。看见放大光明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这是啊，看见佛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就是这样子。这是还有他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？还有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那就是阿弥陀佛。但这个
其实这个你超过了这个范围了，那个关于修止观的问题可以不讲谈这个问题，这是佛的32相八种好的庄严，这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，那是他的庄严，他原来愿意成就这样的相好光明，他就这个菩萨呢，也就是现在这回向的问题，愿意得什么样的庄严，就是修六波罗蜜加以回向，他就成就了，这是佛的一种功德，菩萨也可以成就这个功德的，这是
人间的这个
人间的白毫相，没有问，这也是他的他愿意成就这个功德呢，他修六波罗蜜就可以出现，因为法华经嘛，美好毫白毫相放出放大光明，这是他的功德，他愿意成就这个功德。
那如果我们观想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，好像哎，在跟我讲这个什么，哦，这个头要正啊，哦，下巴要下垂，身体要放松啊，那个，哎，那
这可以，
就是觉得呢，哎，整个境界哈，哦，很安详，很那个啊，整个好像就是坐在那个什么啊，哦，那个。莲花台上哦，好像身体就是呢没有那个重力的感觉，但是自己的身体还在，
是没有重力的感觉。是的，这个是心里面想啊，观世音菩萨来告诉我坐禅的方法，也有可能是真的，真是观世音菩萨来告诉我。
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己的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有那一种？就是一种心理自己的一种感觉。
这是第六识，这是第六识，第六识啊，出现这个境界，当然和阿赖耶识有点关系。出现这个境界呢，有可能观世音菩萨真实来帮助你，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这不是啊，不是你的定力。这个定没有达到这个程度，你不到未到地定啊，这个定是没有这个力量，但是你和观世音菩萨有特别因缘，观世音菩萨会来帮助你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这是有可能，有可能。
哎，和尚慈悲，哎，学你自从学佛以来，师长一直教导弟子要老实念佛，那弟子就一直念佛，虽然有时候念得很烦恼，不知道念那个，就是念得好像调和不了自己的烦恼，可是就想说，就是老实念佛，因为有佛力的加持，所以弟子虽然念得烦恼，还是继续念。然后自从参加了和尚的佛禅修一个月以后，和尚教导弟子要修持观来调和自己的烦恼。那弟子虽然对四念处都不清楚，可是弟子还在学。那感觉好像找到一个烦恼的出处，解决的办法。可是就是说，祖师都是交代，就是要老实念佛，莫换题目。那现在我要换题目了，啊，弟子是很惶恐，是说我换题目了，可是我修持观，然后我把佛放下，然后 修止修观，然后我要怎么精进，我才可以说保证说我念佛比修止观好，不，修止观比念佛好，一定可以成就。不然我换题目不就是错掉了吗？谢谢和尚开示。
这个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告诉你老师念佛莫换题目这人是谁。当然我在书本上看见这句话，大概这些人在明清以后的人，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以后的高僧大德说的话。他说的话呢，你愿意听信他的话都是你，听不听都随你哈。我说换题目不是我的意思。最近我们学习过九品往生，十六观经的九品往生上看了。我现在说话我有点过时哈，但是我还要说出来。从九品往生上看，上品三生、中品三生都没有提到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件事，在下品里面才提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，才有这件事。这话说出来好听不好听，但是话不是我说的，事实如此。九品往生里面在下品三生提到这件事，念阿弥陀佛名号说的是，可上品里就没有提这件事。上品里面提到的实在是修止观的事情，都是修止观，而不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件事啊。我这是回答，从九品往生上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再重新呢，根据其他的经论呢，我们来学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读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，大本的无量寿经呢，他那上也说念佛啊，也说念佛三昧的事情，也说行六波罗蜜的事情，和小本的阿弥陀经不同。小本的阿弥陀经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，他说的非常的明白，就是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的念阿弥执持名号。这执持名号这句话很明白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句话说的非常明白，但是我们要读大本的无量寿经也说念佛，那和执持名号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后来的祖师啊，都说那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叫做念佛。可是在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往生章里面，那个下品的下生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说出来执持名号和念佛不同，不一样。就是那个下品下生那个人的罪过很多啊，让他念佛念不来呀，不慌念佛念不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叫他称念阿弥陀名号。这也可以知道念佛和执持名号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的祖师啊，就把它讲成一回事了。讲成一回事，那地方怎么讲呢？那地方就是很明显的就讲不通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一件事。其次呢，我们读这个《华严经》也好，读《法华经》也好，读《大般若经》也好，读《维摩诘属世经》也好啊，我们现在这我们读这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哈，那《大般若经》是宣章法师翻的。我们读这些经论的时候，这都是佛说的，都是佛说，不是祖师说的。那么这些佛菩萨啊，古代的高僧啊，你像那天台中的大师、华严中的大师、三论中、法相中这些大师，古代的时候和现在都不同。他们所主提倡的就是有深有浅，不是说莫换题目，不是这句话，就是要适合你的根性。就是这个其中有一样事情呢，就是 其实后来后代的净土中的这些大德也提倡也主张修不净观，如果你的欲心重你可以修不净观，没说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不是用不净观来对治我的欲心，那这个欲心对治了然后念阿弥陀佛，这可见你有这样的病要用这个药，你有这样的病用这样的药，不是说不换题目，不是，是要换的，要换的。我的嗔心很重，念阿弥陀佛不能挑不嗔心，那么去修慈悲观吧，怎么能说不换题目呢？你这一味药不能治一切病吧，怎么能说不换题目呢？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问题，你只是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心不颠的，那样子你就不要换题目也是可以，如果有特别的原因是可以换题目的，但这句话是我说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个我将他这句话重复提一下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汉传佛教啊，我说不出来决定的时间，但是可以呀、很久以来呀、不提倡修止观的，不提倡圣道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件事啊，这位祖师应该也是慈悲，不能说他一定不对。但是这件事啊，我们事实上很多人念佛的时候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有的人是得利益，那当然就是你合适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也是可以能往生阿弥陀佛，也能得圣道嘛，不是不能得。但是有的人念阿弥陀不合适，那就应该另外选一个法门嘛。如果你修止观能合适，为什么不修止观呢？修止观这件事啊，当然是比念阿弥陀佛复杂了一点。念阿弥陀佛，读经读这个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比较容易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也不是很深的经，那我们读起来也容易背下来，然后就念一心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事是容易。但是要是修止观的话，你这个修止有的人也不容易啊，你像这心里面要一心不乱，叫他明镜耳珠可以吗？也不是容易的事儿，但是有的人不难。修观，你要是修无我观，什么叫做无我？你不学习经论，你能明白这些事吗？那要比念阿弥陀经难一点，比那个难一点。要是修天台宗的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要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呀，你才能够修这个一心三观呐。不然呢，你修不来呀。要明白，要通达第一地的，这就是要学习经论才能做到这件事，就是难一点，比念阿弥陀佛是难一点。虽然是难呢，但是你要能够这样做到，文殊修这样子按照这个次第这么做的时候，有可能现在得无生法眼。就算是没得无生法眼呢，你能接近得无生法眼，那就是能调伏烦恼了啊。能调伏烦恼也很好啊。我们出家人会庄严一点，而不是会丑陋的，不会的，就不同啊。说你不修止观，不能调伏烦恼啊，不能调伏烦恼，烦恼就要活动，烦恼要活动的时候，不是丑陋的吗？还需要人家登报纸啊？不需要啊，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从各方面，从经论上的学习看，从这个念阿弥陀佛有相应有不相应来看呢，从事实上来看，我们出家的行为事实上来看呢，修止观是对的，能因为调伏烦恼，使令做住持的人容易一点。在佛学院的院长也容易一点，做助当老师的当这个师傅的也容易一点。你要修止观，你师傅头不疼。 你不修止观呐，不修止观，这烦恼来了，你不能调伏，不能调伏怎么办呢？只好发作，发作的时候很好吗？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还是修止观是对的。你一修止观的时候，你师父头不疼；你将来收了徒弟，你头也不疼。所以应该这件事，我认为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。师父提到女子啊南向，而且有转向跟男性耳相的变现啊，是业力所导致的。也有的男人不是将来生，就是现在他就转成女人了，也有这个事实的啊，就都是业力啊。要改变业力，就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就是要修止观。这是啊，指女子变现男相不好使，那不是的。女子变男相是好相，男人要变成女相，我看不是好相。我看不是好相。凡是女子要晓大丈夫，从内心做起，是的。面相实在不足为道，是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男相女相都是虚妄，都不是真实。主要你内心里面呢，要通达第一义，能够明镜而住，能做到这件事，来生决定是男转女成男，而不会再做女人。
长老阿弥陀佛，学生请问长老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刚刚长老有谈到说，我们修止观必须要有一些正知正见，而且对于教理必须要有些了解。那所以说要修止观，那你如果说没有对这个阶次阶位还有这个止观的理路不清的话，可能反而越修越糟糕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因为能够对教理能够深入，因为现在我们教育对于这个文字啊，有些像那个语体文有些比较不了解，所以说你如果说要深入经藏，有很多的这个人没有办法那个去修行这个止观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那念佛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方式，您对这种说法觉得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谢谢。
是你的说法应该和我说的是一致的，就是修止观需要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呢要通达这个凡圣的位置，要通达修止观的方法，凡圣的位置，这是要由学习中来，你要学习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，不学习止观是学不了，不能修的。念阿弥陀佛呢也要学习，也是应该学习的，你最低限度要念个阿弥陀经，要学习阿弥陀经，然后也要啊知道人生是苦，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件事是有意义的，也要有这样的知识，也要有这样的正念，然后才能念阿弥陀佛。你阿弥陀佛可能念得坚定一点，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，阿弥陀佛也是念不来的呀。总的来说呢，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法门呢是浅一点，容易一点，这个修止观这个法门是深一点，难一点，是你说的对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但是修止观这件事啊，因为他得到的利益啊，就是现在这一生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德，也是值得努力学习的，也是值得的。修白五观呢，从何现起？从你的心现起的呀，从心里面现出来。心为什么能现起？就是你这样思维了，它就会现起来。 当然那白虎观也要学一学才可以，不学也还不可以。这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有，欲切实度论的也是有，在智大师十禅波罗蜜也有，可以从那里肯学习，然后你加以学修行就可以了。
请问上师，学生张顺条有几个问题请请师父请教师父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打坐的时候心情浮动的时候该如何对治，而且在打坐的境所现的是所现的那个情境是否可得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学佛的人对时间的观念是应该怎样的正确的观念才对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学佛的人对生死的认知态度应该如何去认知，而且在当自己在最后的那一段要如何去自止不会好像就凌乱了。
你把那张纸给我了好不好？打坐心浮动时打坐的境现可得法。心要浮动就失掉了所缘境了，失掉了所缘境，心里面当然就是也不能止也不能观了啊，就变成了虚妄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啊，打坐的境就不是打坐了，就变成一般的需要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打坐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，你不要离开你的所缘境。你不离开所缘境的时候，不是止就是观，观也要有所缘境，止也要是有所缘境。你不离开所缘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合适的，是相应的啊。小佛引时间观如何？小佛的人呢，时间观呢，不能空过光阴，越早越好，不要等到100岁再学习佛法，就是越早越好。而其中经论呢，这个律上也提到。你70岁还要出家的话，如果你身体还健康呢，还可以勉强可以出家；如果身体已经有点问题，就不能出家了。这是律上有说这个话。在我们呢修止观这个方面来看呢，你越年轻越好。这个什么理由呢？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眨眼轻。年纪越大，这个杂眼越多，杂眼越多，你想修行啊，它能障碍你。所以时间观念呢，就是越年轻越好。出了家以后啊，你要爱惜光阴，这杂乱的事情尽量的弃舍，一切大事得圣道以后再说。凡夫的时候，你想行菩萨道啊，那是菩萨道吗？时间观念呢，应该也注意这件事。好，小佛言呐，对生死应如何的，你什么态度？面临是如何处理啊？对生死是苦，生死是苦。我们呢，没得圣道的时候，生死是非常苦，我们没有办法解脱。人家说一句话，我们心就动。要是有实际的行动，更不得了啊！这苦痛来了啊，心完全是忍不住的，受不了啊。但是啊，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他能够与地义相应。 他一刹那呀，他这一念心呢，就从世俗地到第一地了，那所有的境界在他等于零了，是有这个境界。将来说能离苦，什么叫做离苦啊？就是这个修行人得了圣道的时候就是离苦了，表面上他也是老病死，但是那个圣道的人他没有苦，他要不入是不入第一地，不入定，那那个心还在世俗地里活动的时候也有点苦，但是比我凡夫不同，我们凡夫的苦恼是很重的，执着心很强，圣人他不执着，他不入地狱地，他的苦也比我们轻，并且他是常常入定嘛，常常入定的时候很容易一刹那间就入定的，就是到了第一地的世界上事情等于零了，所以他没有苦啊。这得了圣道有这种作用，我没得圣道的，就是说一句谎话呀，你就受不了啊！不要说真实话，就是所以这个学佛人呢，对生死的态度啊，应该要认识啊，得了圣道这件事非常的宝贵，应该学要圣道啊。修止观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有这个愿，要有这个愿，我希望得圣道，要这个条件。然后要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呢，你要低头一点，肯呢肯向人请教。你说我你感觉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肯他学，那就有问题。你要低头一点，不耻下问，那就比较容易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这么多。好，我们结束了啊。